啊，奉主耶稣圣名来继续做见证。啊，十二章跟十三章逾越节的意义。那我们实际上从经文里面不断的来跟我们重述的谈到有关于逾越节他所描写的方法。啊，我们先来看他的描写手法。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种故事型的一种叙述性，就像前面的十灾一样，前面的十灾每一次的灾祸都是透过神怎么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来向这个法老来宣告，透过这样的宣告灾祸临到，然后产生了一些回应的问题。但是到了第十灾，就是最后的这一灾，这一灾是透过神直接的一个说话，然后命令，然后并没有就如同第三灾、第六灾、第九灾，都是直接成为一种刑罚，然后向着这个埃及人刑罚。不过在三六九这三灾的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还是透过亚伦或是摩西的杖或是他们的手，然后做一种刑罚。但是在最后这一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神的工人他们不再成为一种媒介来对于这个埃及的一个刑罚的一个媒介，就是因为工人的信息已经从第一次到第九次连续九次的被拒绝。那这次的话是神直接的一个作为，神直接就来审判以色列人了，这个埃及人了。那对以色列呢，是透过工人所说的话来让他们得到保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十二章跟十三章它的描写法，实际上刚才加德弟兄已经把这个分段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前面的这个两个大段都是在谈到他们以后，重点是他们要在日后如何来纪念这个节日，来重述这个节日对他们的一个在每年的一年有一次，透过这样的一年一次的这样的重述然后演练来表达神怎么样在埃及的那个地方把他们救拔出来。而实际上的一个描写说他们神怎么样去做刑罚，我们看到是从到第二十九节以后才谈到这个神的刑罚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在第十一章已经透过神对摩西的说话然后预言的这个第十灾他要来怎么样的来救拔以色列人出去。那么实际上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的28节这么长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他不断的要来预告怎么样透过杀头牲的这件事情来象征整个神要把埃及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埃及的这个社会所代表的意义是透过杀长子的这件事情，他把它做一个整个总结的一个信号，透过这个信号，这个就成为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要在他们的手上把它把这样的经文记下来挂在手上做一个记号。所以这个记号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他首先是透过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成为一个记号，以后把它写下来成为一个经文戴在手上也成为一个记号。所以杀头牲的这件事情它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信号，成为一个信息，那成为一个表征。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表征，我们就看到神要在这一个逾越节的这件事情上它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救恩的意义。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杀长子跟过红海这两件事情，这个是以色列民族他们被称为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最 基要的一件事情。很多的人批评啊，今天很多的神学家都在读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他们是按着说这样的话好像是一种啊神话，好像是一种啊把传统把它编辑，那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样的批评的角度，就如同很多的人会把耶稣今天为我们受死复活，他们也当作这是一种神话，这是一种传统。那这样的彼此的批评，今天基督教批评犹太教，犹太教也可以同样的来批评基督教，都把神今天所行事的一个历史实际的事情，都把它变成像一个传统，像一个啊一种传说。这是一个我们在对逾越节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先要去确定的。神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历史事件上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正如他要在2000年前耶稣的死而复活的这个历史的事件上，他所要说的话语，这是相同的一件事情。神不断的要透过他在历史中他所行事的一个方式，来表达神的救赎，在旧约在新约，它真的是相同的一个模式。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从逾越节到了这个除酵节，刚才家的弟兄不断的强调，逾越只是一天，除酵要7天。那实际上我们要看到的是，不是只有7天的除酵完之后，它还要进到这个五旬节，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啊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然后一直到了这个最后的一年的结束的时候的祝棚节。实际上他这样的表达，从神的救赎到领受神的律法典章，一直到最后的永生的安息。那这个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解释。透过这个节期的遵守，它实际上都代表我们今天对于领受神的救恩，它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个演练。透过这样的不断的演练，表达我们的一个盼望，跟我们所遵守的道，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来说，逾越节很重要的一点，它是透过这个血来成为一个记号。然后我们中文都把它翻作是越过，越过这个字，实际上在整个新约里旧约里面的出现，实际上它比较偏向的是一种把它围绕着，把它保护住，就是说它是一种圈绕，然后来保护，让别人不要进来。实际上逾越的这个字，它是一种做一种保护之后，然后做一种区分，也就是说在这个围绕的里面，这个族群是被神所特别保护的，没有被神区分围绕的这个人呢，这是不得到保护的。所以实际上我们透过逾越节本身，它所代表的血是把我们圈在这个里面，就如同我们今天不断的说，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新约里面，他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语词，就是在基督里。那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里面，我们透过这样的血把我们围绕保护，而把我们做一个区分出来了，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就成为神的一个族群，属于神的族群。至于不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的，就如同不在这个血的这个围绕里面的，他们是当灭的，他们是被神所刑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逾越的意义，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今天神在这个逾越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他强调的是要透过这样的一种区分，把属于神的人区分出来了。那这样的区分的代表，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这样的区分，是因为人没办法去区分他自己，人没办法去保守他自己，只有透过神 他才可以去得胜这样的一个保护。面面的要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实际上他不断的也要跟我们强调的是说，就如同法老的权势一样，法老的权势要赢过他，以色列人再怎么样的征讨，再怎么样的讨价还价，实际上他都没办法能够脱离这个法老的权势。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就用这样的角度来跟我们谈到罗马书的时候，其实透过耶稣基督的血，他让我们从罪的权势的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了。那这样的罪的权势的脱离，绝对不是透过我们去跟罪讨价还价，我们去跟罪抵抗，去好像我们不断的要从罪的里面，好像从他的力量，他那种引诱，他那种权势里面，我们要救拔出来，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不断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叫我们谈到，我们是在亚当之下的，那我们就同样的，我们在亚当之下带有亚当那个同样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不断的犯罪的。我们不断犯罪的人不能够赎我们自己，所以那个罪永远不断的在控告我们。所以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只有透过这个血，他才能够把罪的权势把它定为是一个罪，是一个应该要死的，是受限制的。透过这样，我们就是如同逾越一样，我们从这个罪的权势里面就拔出来了。同样的，加勒弟兄有说过的，七天的除酵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那个罪除掉。七，我们都知道它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它代表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把这样一个罪的行为我们通通要把它除掉了。罪的权势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如同这个羔羊的血一样的保护。同样的，那罪的行为呢，我们所犯的罪的错误呢，是要靠着我们每一个人，他在基督里面，我们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来遵守的。不是基督的宝血就能够让我们不会犯罪，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而是基督的宝血是让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脱离出来的。我们照着保罗所说的，我们就应该把我们视同是神的奴仆，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服侍这个罪，同样就像以前一样去犯罪来得罪神。今天我们是成为神的奴仆，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不犯罪的人，我们就成为一个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的人，我们就成为一个是归在神面前除掉这一切旧效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一定要透过逾越再加上除效，就如同我们今天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们今天凭着信心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罪行完全的除灭，我们成为一个清洁的，成为一个被分别出来的，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人。有污秽的人是不能够面见神的，没有除酵的人就要把它除灭。他不断地强调这样的讲法，今天在一个除酵的过程中还继续去犯罪，继续去吃酵，继续去成为那撒旦的子民，他不配成为是一个成为神所救赎的子民。耶稣基督的宝血虽然当初救了他，以后还是没有功用，因为他同样又回到那一个污秽的圈圈的里面。实际上我们谈到逾越的一个意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看到他不断的要去强调，在十三章的时候他说谈到的是说，那是按着神向你祖宗所起的事，起誓这里出现了三次，两次是属于亚威自己向以色列的列祖所起誓的，另外一次是透过这个约瑟要求以色列人要来起誓的。神的起誓跟人的起誓在这个地方一同被提出来了，也就是说救赎这件事情 是透过神的应许，也透过人的一个答应，透过人愿意来遵守。你说今天这一件救赎的事情，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出于神对列祖的一个立约的方式来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同样的，以色列人也因着愿意来守约，愿意向约瑟守约，所以他们就跟这个约是同为是有份的。那我们要来看，实际上为什么他在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先要去谈到守这个逾越节的人，他一定要用割礼来表达。因为我们知道割礼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以色列人有去行割礼，他才是一个跟神立约的子民。他不去行割礼，他就不是神所要去拯救的人。所以今天逾越的，他是要透过你要跟神立约，你不跟神立约，神不会去拯救你。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割礼在新约的时候，透过使徒行传，透过罗马书，透过这个加拉太书，保罗不断的要跟我们来谈到，真正的割礼是在人的灵里面，人的心的里面，是透过圣灵在人的里面所割除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得到圣灵的人，没有真正今天体验到圣灵同在的人，虽然他很多人说啊，我只要是受水洗的，我就是向神行一个割礼，实际上真正的割礼是透过在灵的里面来行割的。水洗它只是一个记号，它只是在代表我们如同是进入到那个红海的里面，代表我们的死亡，但是不是只有死亡就结束了，我们还要活起来。只有透过圣灵在人的里面，让人再次从这样的死亡里面重新复活起来，就如同我们的主他是要死也要复活。只有死的这位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因为他的救恩不能够临到我们。只有透过那位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这样的救恩才能够因着圣灵的运行临到愿意跟神立约的人，临到那愿意来遵守神一切命令来守这一个侍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逾越节的实际上它的意义，它以后在我们系列的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透过这个饼杯他来向我们说话，他表达的是说今天的逾越实际上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它是一个纪念，它表达我们今天已经守到得到神救恩的人他才来守逾越，不是神得到神救恩的人他不会去守逾越，他也不需要去守逾越，因为他没有尝到那样的恩典。所以只有真正透过水洗，透过圣灵的灵洗，透过信心，那我们来跟神立约了，我们才能够来这个逾越节的这一天，我们来领受饼杯。这是表达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一天的里面我们来感谢，我们来赞美。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守节期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一种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来守这个节期，除了赎罪日以外，其他的这个神的吩咐的节期的中间，每一个节期都代表一个神的恩典临在，神的恩典再一次的临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的一同来守节。而且守节绝对不是一个人，绝对是很多的群众，很多的邻舍，很多的以色列的民一同来守节的。同样的，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说，他在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在守这个节的时候是整个教会一起守节的，他的不是在按照这个十二章所说的是一家，他只有单单一家而已。实际上以后我们看到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在守节的时候，他们慢慢的了解到这个律法字面上的意义，他们不是按照字面来解， 而是他们可以了解到真正的神的意思是来到神的面前，全国一同守节，全国的一切的男丁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一同守节，那一种欢乐，那一种欢欢喜喜的状况，是一种普天同庆的那一种欢喜。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要立下这一个饼杯晚餐的这个意义，就可以和我们了解，我们要每年一次哦，其实不是只有每年一次而已，逾越节以外其他的很大的节期都是来跟神的子民，就是我们的在整个教会全部的教会的人一同在这个节日的里面，我一同来欢喜快乐庆祝神的救恩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他不断的会强调，经文会强调全会众的这个字，全会众在十二章的三节、六节、十九节、四十七节，他出现了这样的，指的所有要守这个节日的人，只有守这个节日的人，他们才来遵守这个节期所吩咐的这样的命令。反过来说，如果今天他们不愿按照律法来守节期的人，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十二章十九节，他如果还去吃有效的，那他都要被剪除。不论他是本地人，他是以色列人，或是他是一个聚居的，是一个外邦人，他都失去了他应有的一个身份，他不再是被视为是以色列人了。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来守这个逾越节，我们来守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晚餐，如果我们还持续的犯罪，持续的容许那个罪在我们的生活中继续的掌权，而不愿意脱离那个罪的权势，不愿意把这样的罪的这样的一个污秽的事情从我们的生活中把它完全清除掉，我们都一样会丧失我们的地位，我们如同那个被杀的那个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应得的福分了。这中间有谈到一个羔羊的宰杀跟驴子的宰杀的问题。羔羊的宰杀，他谈到的是一岁，有的人去考究羔羊，一岁的羔羊是还很幼嫩，它是刚刚要大又不大，那个时候这个母羊的乳汁刚好是最丰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一岁的羊羔，它一方面它可以吃一点点草，一方面它还是需要吃母羊的这个奶汁，所以母羊的奶汁在那个一岁的时候它刚好是最丰富的。他们就去认为，那刚好如果把一岁的羊杀了，那个母羊的乳汁刚好是可以成为人所使用的。他们是透过这个角度来看，杀一岁的羊羔实际上它有经济上的一个考量，刚好羊的羊肉可以吃用，羊血可以成为一种纪念，那羊乳呢也成为人在经济上一个很好的收获。他透过这件事情，其实有人认为说，那这样的一种表达为什么要透过在一岁的时候，这表示今天神今天的律法的颁布，守神的律法的要求，它不是一种强人所难，它往的是神的律法，它往往是带着美意的，带着一种美意的一种祝福来临到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今天神的这些律法的要求，它不是跟人无益的，它往往是跟人是有益的，只是说我们要去背后的了解神律法颁布的真正的用意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今天这一些有关于律法的颁布这些文字上的描述，它背后往往带有更美好的意义，来成为一种教导。所以亚威的律法在这个地方它出现了，整个五经的里面它只有出现这么一次亚威的律法，在十三章第九节，律法在这里出现两次， 那但是他只有在这个十三章第九节这个地方，他谈到是亚威的律法，也就整个以后以色列人在读这个出埃及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或者说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只有亚威的律法一次，以后只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列王记，在这个诗篇，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出现亚威的律法，但是摩西五经里面只有单单这个一次，表示这个是亚威所教导的，因为律法的意思就是教导。今天逾越节的一个颁布，它就有教导的含义。纪念要成为一种纪念性质，它就是在纪念的过程中，它要不断的让我们去来学习。就如保罗在哥林多里面所说的，我们为什么要在守节的时候，要来吃着饼杯的时候，我们要行个人要前去思想，我们要去反省。那个经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要到我们去做一个，当我们在守这个饼杯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饼杯的含义，我们就要来思想耶稣基督今天救赎我们的意义在哪里。透过我们来遵守来思想，我们就可以透过逾越节今天跟耶稣基督的这个饼杯之间它的关联性在哪里。实际上我们也继续的来看到那个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头生的一定要归在亚威的面前，而特别谈到驴子一定要被数，如果不被数，那他要被打折颈项。而人呢，人只能够被数，人不能够被打出颈项。那其实驴子我们知道在古代驴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输的工具，它的价值比一只羊比一只牛甚至都还贵重的，所以一定要把它赎回来。所以他特别谈到了驴子你可以把它赎回来，那表示就我们刚才所说的律法的要求，它不是死板板的。律法的要求它也表达出说，今天神实际上他把人看为珍贵，就如同人把驴子看为是珍贵的，人看为珍贵的东西他要把它留下来。同样的，今天神把以色列民看为是珍贵的，所以他透过投生的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来献投生，不是说我们牺牲了，而是反而我们在献的过程中，我们来表达神把我们看为是珍贵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投生的孩子，每一个人都是神要把他赎回来的孩子，神是把我们看着如此的珍贵，以致用血把我们圈住了。这样的献头生就如同无效一样，他每一次的这样的律法的颁布，每一次我们来遵守，透过我们吃无效饼杯，透过我们来献头生，透过我们在那个日子，在就是正月十四号神所指定的日子，我们来这样的遵守，都不过是来回想神今天有大大的恩典，是实际上是临到我们的身上的。那另外一面来讲我最后来谈到说，当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准备妥当，马上就要出去了，他们是随时都准备好的。刚才家的弟兄有说过了，在以色列人住在埃及那么长久，实际上埃及的风俗、埃及的那种宗教习俗已经深深的浸透在他们里面了。本来是一个牧羊人，实际上在埃及那么长久的里面，他们已经慢慢失去他们的天性，他们对于反而是对于农耕他们应该会慢慢熟悉，对于牧羊不见得是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在牧羊的。那一定要让他们透过牧羊，表示他们要回到迦南的时候，他们要在旷野里面先去操练，先去学习，他们成为一个牧羊人，装备完整了他们才可以出去。为什么一定要装备完整？为什么一定要束腰穿鞋手拿杖，然后拿着他们的各样的金银就要出去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用耶稣基督他要受难之前，他对于这个 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他为他画出一个预言。画预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他的画预言的一个内容很类似逾越节那个要离开的时候的一个相同的内容。他求他向这个门徒教导说，你们应该要向神祈求啊，不要碰到冬天，不要碰到这个他们那个灾难的日子，很多那样的一个描写法，只是说让他们说，让他们很能够很平顺的逃离那个灾难。同样的，我们看到逾越节是正月的，是正月，所谓的正月就是大概我们现在的阳历三四月，春天的时候，是最风啊、最适合人来行走、来出外行走的。那这个日子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这个日子啊，真的是很适合人啊迁移行动的一个日子。就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啊，希望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那个日子不是一个冬天，不是一个寒冷，不是一个啊人不方便的时候。那表达是实际上是今天这等同是一个逃灾一样，逃离埃及，这是一个大灾害，人要随时准备好，马上离开，马上要走。保罗也向我们说了，我们应该穿上我们的军装，这样的军装就等同以色列人穿上他们应该牧养的这个服装一样，随时准备好，随时出去征战，随时离开这今世的一个预备。今世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反而是神他为着他自己的旨意，他把我们留在这个今世的。如果照保罗所说的，他期望是马上能够离开这一个肉体，他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真正体验到神救恩的人，我们也应该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体认，今世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应该马上离开。如果不是神要留我们，实际上我们留在今世没有意义。同样的，我们看到的，为什么神要留？透过他要用烤那只羊，烤羊是烤全羊，烤一只大概50公斤的一只全羊，烤到熟，然后把它吃光。他跟前面所说的，他们要赶快穿好衣服，不要去揉面啊、哦，不要用这个老面吃，而要吃无效的，而吃的这个东西是赶快吃完就赶快走，刚好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救人来讲，人要马上准备好；救神的命令来讲，神特别要叫他们去烤那只羊。那只羊是谁？我们甚至都知道，那只羊是那位耶稣基督，是那位在苦难的里面，透过不断的这样的活的一种熬炼，来成为一个完全的那只羊。今天那只羊，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在基因室里面不断的被烤。等这个羊是完全的烤好了，完全的在那个天里面结束了，被吃完了，不可以留到早上的，完完的全全是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源头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承受神的恩典，完完承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离开。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快跟慢之间，实际上他不断的来教导我们，得到神救恩是一种很喜乐，我们极盼望的是我们能够快快的来面见我们的到新天新地，来面见我们的神。但是神他是又说我们应该要慢慢的，因为我们在今世我们要很多我们应该尽的，我们的活还没有给我们考验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不得不要留在这个今世，一直到保罗所说的现在的仗啊，目前的这样的一场征战，他是已经是打过了，打完了，他可以坦然的面见我们的主。透过逾越节，实际上他都要跟我们谈到整一个神的救恩，他不是只有一开始而已，他是要打仗到最后结束。啊，透过这样的一个守节，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来认识 亚威今天为什么要弄那么多的方法，那么多那么长的话语，他要来教导我们来认识今天神救恩的真正的含义。归荣耀在神面前，阿门。